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这个是第十八章，到了第十二章最后一段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他说应当趁着还有光行走，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二段呢，从光开始，从光结束，起头是光的跟随者，但是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要变成光明之子。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中间这一段给我们的信息。十三章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个到底，那个爱是个到底的爱，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从这一段以爱开始的。但是最后一章我们都记得，比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是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现在我们的主要在另外一堆炭火面前要彼得三次承认主，告诉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很明显的，第三段是从爱开始，从爱结束。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你看见吗？圣灵的启示非常非常的奇妙的。约翰虽然他没有读太多的书，比起保罗来讲，约翰没有太多的学问，他是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一个人，所以难怪呀，很多人今天圣经的学者差不多有100年了，他们不相信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约翰不可能写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讲的道，那么在公元前大概500多年前有一个希腊哲学家，他就讲 Logos， 就讲这个道，所以他们认为说这里保约翰讲到光和黑暗，那用的字都是很大的字，他说这个不可能是约翰不可能约翰写的。但是感谢主，经过死海古卷发现了以后，整个大家的观念完全扭转过来了。所以现在经过100年以后，大家才承认说的的确确是约翰把约翰福音给了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一个真正躺在主怀里，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虽然他没有很深的学问，虽然他也许读的书不多，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能够坐在主脚前，能够常常住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说主能做何等的事。做一件事，虽然约翰不是个学者，他不是个读书人，但是呢，他所看见的和一个读书人所看见的几乎是一样。所以难怪这100年大家都以为说约翰不可能写，是另外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就像保罗那么大启示的人才能给我们约翰福音。但是弟兄姊妹，他们都错了，约翰是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所以他，你记得吗？约翰告诉我们说，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那么我的话，那个话是 rhema， 是活的话，那个话也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读主的话不是说你头脑好就可以了，不，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必须像约翰一样。当然感谢主，是保罗把很大的启示给我们，保罗他的学问实在是大，他拥有三个世界，那么的的确确这是神给保罗特别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像保罗，但是我们能像约翰。我们当初不过就像海边打鱼的，我们也曾经不忠心过，当我们的主被捉拿的时候，我们也都逃脱了，哪一个人不想到自己的好处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约翰回来了。后来你看约翰一直是追踪，最后我们的主无论在哪里，约翰都在哪里，最后唯一的一个门徒在十字架底下的那是约翰。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约翰所得的启示不见得是在保罗的启示之下。你知道吗？约翰的发现呢，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那个发现是爱因斯坦赶不上，也是牛顿赶不上的三个最大的发现。神就是灵，只有约翰福音有，圣灵借着约翰福音给约翰看见神就是灵。 那不止如此，神也借着约翰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神就是光，然后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约翰福音前面七章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灵，约翰福音中间的这一段给我们看见神就是光，最后的一段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但是这个认识不是客观的，这个认识是主观的，因为神就是个灵，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走在灵，我们要随从灵而行，我们应该 walk in the spirit，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圣灵里行事，我们在应该在灵里面生活，因为神是个灵。这是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故事。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人讲生命，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有个灵。圣经明明说神的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止神是个灵，不止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和我们的灵能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弟兄姊妹，生命的道路是里面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也是深处的道路，是深渊和深渊响应的道路。所以这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那么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呢，感谢主，神就是光。所以你记得吗？我们应当在光明中行，在光中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特别约翰给我们看见的。那在光中行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变成光明之子。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中间的一段。那最后一段呢，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那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在灵里行。所以弟兄姊妹，约翰是把一条的道路指给我们看。今天我们所走的路是生命的道路，是光的道路，也是爱的道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所学的功课是生命的功课。等一等，你发现这个生命有光的。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的光源都是物理的光源，但是呢，约翰福音中间这一段所给我们看见的光不是物质的光，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本身会发光的。结果如果你顺服那个生命的光，我们就天天的改变，我们就变成光明之子。所以这是第二段给我们看见，不止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个生命我们要跟从生命的光。所以你记得吗？我们的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如果我们能在生命的光的照亮底下，我们来顺服他，弟兄姊妹，我们就变成了光明之子。所以呢，这是第二段，当我们生命这第二段我们所学的功课。那么等到生命完全成熟完全丰满的时候，那个标记那个表现就是爱。所以到了第三段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从马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爱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跟随主有一条路。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主对腓力说来跟从我，到了最后一章对彼得说来跟从我。在这个两个跟从我的中间，主把那条路给我们。怎么跟随主啊？我们跟随主走的路是什么路呢？是生命的道路，是光的道路，还有呢是爱的道路。所以感谢主给我们看见前面这一段，很明显的前面的七章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故事，然后光的故事，然后爱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这个架构底下来认识约翰福音，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主到了第七章，他特别给我们看见到了节期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那我们主耶稣高声说只有几次？那么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这个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人的声音很多很多。 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主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那么生命的这一段呢到了尾声了，到了高峰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第一章是生命在他里头，第四章呢生命在我们里头，成为一景的泉源。到了第七章呢，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是把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指给我们看。怎么从他的里头到我的里头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得了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怎么得着的呢？因为前面一节说他就是人子被举起来，那么你只要望，你就活过来了。所以相信呢，就像旧约的望一样，我们都是对被毒蛇咬伤的，我们都是受了我们的蒙，我们堕落以后，我们都是被毒蛇咬伤的，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被毒蛇咬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虽然是铜蛇，铜蛇给我们看见它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它为我们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那么弟兄姊妹，那些受伤的以色列人，他们奄奄待毙，他们觉得没有多久他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条路太艰难了，被毒蛇咬了。结果圣经说他们只要望一望，他们就活过来。然后下面圣经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不至灭亡和他们不在旷野里面灭亡是一件事情，是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怎么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呢？他为我们像铜蛇一样被举起来了。那现在只要我们望一望，你能望，你就能相信。弟兄姊妹，你都能望，所以我们都能，就这么简单。我们当初一蒙恩一得救，我们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不再死了，他们通通活过来了。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他们就要望望那个铜蛇，他们仿佛重新得着一个生命一样，他们活下去了。因为根据那个毒蛇，那里的火蛇，没有一个人能活的，只要被咬一口，死是注定的。我们这些人因着被当初吃了禁果以后，我们知道真的被毒蛇咬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注定都是要死的。但是感谢主，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所以到了第四章，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当初是觉得干渴，我们觉得五个丈夫不能满足我，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一孤孤单单的出来打水，结果没有想到他遇见了孤单的救主，就是我们的主。他要把水给他喝，他说你们若喝这个水还要再渴，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么而且在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我还觉得很可惜，我们中文那个一井两个字漏掉了，那么你找不到这个字的，但原文里面有这个字。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撒玛利亚夫人，你外头有一口井，但这个井不能解你的渴，但里头的井，那个活水才能解你的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生命到我们里面来了，就像撒玛利亚夫人，她一相信她就得救了。我们今天一相信，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现在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个原文泉源是 spring，意思就是说他在那跳跃，他在那垂直的跳跃，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不过我想我说到这里的时候稍微再解释一下。你知道当我们的主刚开始是告诉撒玛利亚，让启发撒玛利亚干渴的感觉，就给他看见说，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一口井放在我们，那这口井呢，只有当你把活水放进去，这个井才能够满足，才能够满意。但是没有得救以前呢，因着撒玛利亚夫人有五个丈夫的缘故，所以她等于这口井是枯井，把所有的泥土就把它塞住了。因着罪，因着我们的肉体，你看那个井是枯井。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就试着要启发他罪恶的感觉，所以他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我们的主说，你说的不错，现在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还不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摸着我们罪的感觉的时候， 你知道吗？他马上就躲开了。那么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立刻就转变个话题，那一个最好。